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政府和官媒最近开始高调宣扬地摊经济。中国总理李克强先是在中国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西部某城市设置流动摊位后，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他后来在山东烟台考察时又称赞地摊经济和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这与此前中国城管人员野蛮执法打压小商小贩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北京为什么要高调重启地摊经济？它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给地摊经济松绑能否意味中国会像30多年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吹响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号角？我们今天邀请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好，非常感谢夏明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夏教授，欢迎您。
你好，谢谢。
夏教授，我们注意到就是自从这个中国这个全国人大两会啊，就是刚刚结束哈、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呢就是谈到了就是这个中国还存在大批的这个低收入的人群。他也提到了一个比较惊人的一个数字，就是说有很多人他这个月收入还不足，可能也就在1000元上下哈、那么后来又推出了说这个中国要重启这个地摊经济，也就是说允许这个个体经营者呢去摆地摊。那这个举动好像跟过去的这个中国官方一贯的这个立场都是好像是有点大相径庭的感觉，南辕北辙了。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官媒上还有这个官方在大谈特谈这个地摊经济呢？
这个举动呢，确实是意味深长。要做它的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了，我觉得是非常丰富，我们可以那个就是切割了，可以有非常多的层面。我首先讲第一个，就是在于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经济了，它今天呢暴露出它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因为我们在以前呢在美国之内也做了很多的节目，因为呢我们呢经常呢有许多人，尤其像以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为首的了，他一个绰号叫永远增长的林毅夫了。那么他们呢提出中国的经济了，未来增长8%了，保持那个20年了都不成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那个畅谈中国怎么样那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等等呢，2020中国取胜呢。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这种那个就是经济素质上的这种放卫星呢，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面目出现了，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真正的实力在什么地方。这点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以前讨论过。那我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一些文人呢不断的宣传说什么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中国取代美国了，那么指日可待了。那我就今天呢让我们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反思。第二个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在于中国的政府呢他做事情呢他基本上呢不会是主动给人民让利。他基本上呢就是在过去的你看到40年的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呢，他都是被逼上梁山，他迫不得已了他给老百姓呢松绑，那么给老百姓让利。包括就像以40年的改革以就是联产承包，那么把土地呢分给老百姓呢，允许自留地了，当时呢也是允许地摊经济，也就是个体户。那么这些呢你都可以看到，因为中国的经济呢走到了死胡同。那么政府呢不仅呢就说没办法把经济搞活，而且他长期会说我们是在一个共产党了，我们把14亿人口给养起来了，你看我们有多伟大。那么其实呢这也就是显示出了他现在呢已经呢就说没办法继续吹牛说我们能够把那个14亿人口给养起来。当然了一直是14亿人在养这个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今天呢这个牛呢也没法吹下去了。那么所以呢他要松绑了，其实就让老百姓呢一句话，就是你自求生路吧。因为我们知道地摊经济用我们四川话，因为这次李克强呢那个抓住的一个重点典型就是成都的地摊经济，一下那个制造10几万就业了。那么地摊经济用四川话来说那就是找活路，就是要找一条活路，就找点活干。那么所以呢其实呢政府呢今天呢给老百姓的信息呢就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呢没办法保证你有活路了，但是呢你们呢现在呢就是给你点自由，给你松绑，那你就去找活路吧。那么但是呢这种地摊经济找活路的话呢，那我相信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上的那个变化。这里边最大的一个政治变化就是说， 以前围绕着对经济的关卡压，也就是说中国的过去的就是整个国家了，那么我把它叫成叫就是收租人国家，那么叫成就是守门人国家，那么它每一个地方都设个卡，每个地方都建个门，每个地方都要拔那个就是一根毛，每个地方呢都要抽点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建立的这个城管国家了。那么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这些他过去关卡压的这些经济了，那么他的当然城管国家，尤其是这些那个城管还有辅警，这些所谓的二警察，那我相信呢，下面恐怕就是他们要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去向的问题。所以不仅是地摊经济会火起来，同时呢，国家呢会把很多人呢给那个就是放下去，或者就说解除合同，让他们自寻活路。
好的，谢谢您。那就是在您看来，就是这一轮，就是说，对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说这个就是小微企业啊，当然这个地摊经济它连小微都不算，就是英文里边讲那个 micro 那个企业都不算啊，它是一个非常个体的一个行动，就是它有没有可能会，由地摊经济来引领一个倒逼的一个改革出炉或者是出现？就是有没有可能说这个有限的一个放松会导致未来会采取这个共产党会采取这个更多的这个改革措施，就是有利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这方面的这改革的措施，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应呢？
我觉得比较难呢，因为如果把今天跟79年比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已经有点不一样。79年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个体户，那么出现了中国首批富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元户。但是今天的话呢，地摊经济会再出现中国的首批富人吗？会再成为所谓的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弄潮儿吗？那么我觉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目前的所谓的地摊经济呢，那么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下发生的，这有几个背景。你可以看到，它不可能成为那个就是先驱的或者有先进性的这么一个经济引领作用，它只会呢是目前呢就是中共的这个雄心呢或者它的那个大的现代化战略了，那么国家引导的现代化战略了，那么受到全方位挫败的情况下，那么它的一个就是溃败的一个表现，而不可能呢产生出新的战略。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今天呢。其实是许多的生产的这些配置了这些都是过剩的，也就是说中国地摊经济不是说因为中国今天没有厂房，不是说中国今天没有商铺，不是说中国呢没有网上的线上的经济，那么它那个需要发展空间，没有说电商或者是那个快递小哥了，他们呢就是说没办法应付经济的那个发展，都不是，而是就是说现在在许多的商铺空置的情况下。一般的那个就是商铺呢，已经交不起这些租金的情况下，那么他现在呢就在鼓励地摊经济。那么其实它的实质呢是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国家呢那个真的也管不了你了，那么国家呢也没办法给你解决制造就业了，那么你就自求生路吧，自求多福，那么就是自救吧，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是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挫折，而且这个经济挫折，我们必须得明白，是过去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挫折。那么也就是说，是中国一代两代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一个整个国家经济了，那么出现就是负增长。那么这种强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萎缩，那么会带来的问题呢，那么是无穷的。而且这种经济衰退呢，往往是根据就是比如说像哈佛大学一个教授。那个就是写了一本书，就过去800年的那个就是经济危机了。那么他就讲到，一般到第3年的时候呢，就会引发社会政治革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说他的这个就是做的东西呢，其实是防范了社会那个政治革命。因为老百姓呢，如果没有办法谋生了的话，你不再放他们一条生路的话了，也就是老百姓连那个就是找活路的自由都没有的话了，那么这个革命呢？或者造反呢，或者动乱呢，会更早的爆发。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再看到，就是中国在经过了过去40年的这个繁荣以后呢，那么今天它的消费能力会急剧下降。那么在消费能力急剧下降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其实进入到一种更原始的一种消费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货那个就是货那个就相依了，就是 barter 这个 economy，就是物物相依，这个以货的来那个就是那个交换呢，其实是从。货币经济、商品经济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倒退，那么这对生产力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但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许多经济那个消费水平恐怕就只有这么一点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摊经济了，那么可以了，可能满足他们的一时的需求。同时的话呢，很多的家庭恐怕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地摊经济，你看也很明确的包括不仅是夜市了，不仅是街边的铺面了，而且也包括跳蚤市场了。所谓的跳蚤市场，就是你把家里边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去，那个进行交换，进行变卖。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许多的中产阶级了，在面临着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这个压力下了，我相信呢，他们会把他们的家里边的以前呢可能花了大价钱买下的那个非常喜欢或者珍藏的东西了，我觉得现在呢通通了恐怕都会爆出来了，作为地摊经济了，作为跳蚤市场呢来进行变卖。那么其实这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是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那个中产阶级家庭经济和社会了，我觉得是一次巨大的危机，巨大的倒退。
对，谈到这个地摊经济，我们就不由得就想起这个城管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城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就刚才你也提到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官僚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我们还记得，就是实际上还在不久前，就是这个中国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例，就是这个夏俊峰，也是因为他在这个路边摆了一个烧烤摊，然后后来跟这个城管发生冲突，也酿成就是说他把这个两个城管就刺死，就是应该说是导致有也是一个应该是个悲剧。那他本人也是被判处这个死刑了。那么其实要实际上回顾过去的话，这样的这种案例还是很多的。那就是城管一方跟这个民众就是摆摊也好，或者经营其他的这种小生意也好，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纠纷啊、冲突啊、等等酿成的这种悲剧都很多。就但现在我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包括这个中国的微信上，都看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城管部门就是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就是说大家都到我们这边来摆摊，欢迎大家来摆摊，而且是不收这样那样的这种手续费啊、管理费啊等等，或者说是只交很低的这种管理费，换了一副嘴脸，就是这样的话，给中国的民众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就是对比和对照，甚至是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很讽刺的这种感觉。您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您的这种评价，或者说您的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对我的个人感受呢，这不仅仅只是一种喜剧了，或者是一种就是滑稽剧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因为呢，我从来就是认为呢，地摊经济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它出现，我是坚决是拥护，坚决是那个支持，因为地摊经济了，那个包括就是跳蚤市场了等等的，其实我们在看的在美国呢，其实很发达的。所以美国的话呢，就是我的好的东西都在那个跳蚤市场去买的，无论是书籍，那么还是有是一些小摆设用品，那个就是很多东西了，你都可以在跳蚤市场呢是可以买到。那么因为很多家庭呢，那个就是冲动购买了，那么有时会多余的，或者小孩长大了，或者家要那个变那个就是色调等等的，他都会有很多东西，而且我还会那个就是买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那么，所以呢，就说，地摊经济当然是非常的那个重要，对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就像我说的了，尤其是许多的这些没有能力就业的，或者一些包括一些老人，那么他们呢，如果能够批发一些这些蔬菜啦，能够把它清理啦，能够当街把它卖掉啦，那么这样呢，也能够补贴一下家庭。另外就是说，在那个就是中国了，有些人沿街叫卖啦。那么这样给大家提供一些生活的方便呢，那么这样也咨询那个出路了，其实也给那个活了社会了增添了一道就是那个我就认为是一道风景线，而且是非常人文非常温馨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比如说每天呢，当我听到这边有那个卖就是冰淇淋的那个卡车来了的话了，那我就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因为它就是属于这种地摊经济，尽管我知道我这个年纪了也不应该吃这些冰淇淋，但是我总是要去买，我总是要给小费了，给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社会的需求，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那个相互的关爱，所以呢，地摊经济呢都可以起到这些作用，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中国政府呢在过去呢就是一种完全是违背了经济的需求。他们呢，就是要打造所谓的标准样本那个样板城市，一刀切，要搞出什么就是什么现代化的都市，所以就要把地摊经济呢通通给就是要搬到就是超市里边去，搬到亮丽的这个房间里边去， 这种是首先他就犯了第一个的大错，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我刚才讲了，在日本，那么日本每次我们去旅行的话呢，日本的城市当然很重要的就在于它的路边经济、地摊经济，那么这些小店，那么在台湾，台湾的温馨比中国的温馨，其中很重要的在于它的各种的就是小铺，那么就是夫妻店，那么这种家庭的那个店等等，所以首先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专制主义的思维下呢，把中国的这个就是小商贩经济，那么地摊经济给消灭了，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罪恶，而且这个罪恶呢建立在城管呢，那么行使暴力的基础上，那么城管的暴力，我相信在全世界的组织体系下呢，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话呢，那么我想城管的暴力呢，恐怕跟盖世太保啦这些什么党卫军呢，那么跟切卡啦，跟克格勃啦，我觉得都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在这里边呢，犯下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那么现在的话呢，他又在那个犯一个就是忽悠的一个就是一个罪，因为他就是给老百姓呢，这个时候他就是没办法那个顾及民生了，那么现在就让老百姓呢，那就自求多福，那你就各自自保吧，那么就把包袱了就给甩下去了。那么他不仅是甩包袱，而且更多的是因为他知道老百姓身上呢也压不出油水了。如果政府这个就是攫取的手能够继续把老百姓控制住，如果老百姓呢还能够有点那个油，有点骨髓被敲出来的话了，你放心好了，中国政府是不会轻易的就让老百姓获得这种奴隶，就是压榨以后的自由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认为那个中国政府也知道了，给老百姓的压干了以后了，他实在压不出来了，那么就把他给放手了。那么放手的话呢，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就是轮回一个报应。那么城管经济的那个就是原来的控制者了，那么这些城管这些打手了，一系列的这些什么二警察了，那么今天呢就是他们第一个就是会面临失业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现在当国家又来大张旗鼓的去推广这种地摊经济了，这又是犯了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大错。因为这种时候呢，你国家呢不要去干预了，恐怕是最好的一个政策。但他现在呢鼓励大家要去进入到地摊经济了。那么当有我刚才说这些城管了，各个都失业以后呢，他们呢又会去跟老百姓争活路，他们又会把就是权力呢用到这个地摊经济里边去。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命真苦。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夏教授。
不客气，谢谢。
好的，今天的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